今天是2005年1月23号，这个看来可能这个解释秘境啊，有可能再讲就连今天这一次再讲一次，两次就可能结束。咱们现在讲到最后一品是文殊菩萨问佛弟的境界。佛弟的境界分三部分，一个是法身，一个是化身，一个是报身。现在我们讲到化身部分。化身部分呢，文殊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佛一生说的话主要是有几种？佛说有经律论三种。现在我们讲到论，论它叫做本母，就是因为论是总结佛说的中心思想的。你能够从经里头把佛说的那个意思、那个中心思想总结出来，你懂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叫做根本，就叫做母亲，它就可以生出智慧来。佛呢说这个，佛讲的本母啊，有11项，就是说。什么地方是本母啊？就是有11种这个方面，或者说我讲到这11种的时候，这就是本母，那就是我说的意思。这11种呢，就是你看，第一种是世俗相，第二种是圣义相，这等于就是说二谛。你如果能够从经里头啊，把佛说的二谛的道理搞明白，你这就算明白一个本母，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翻到这个第134页。我们现在讲到什么呢？这11项里头啊，讲到第4项叫形象。形是心形，就是我们这个心识，我们心识呢都在运转，这叫心形。心的形象，心运转的样子，心运转的样子呢，佛说有8行观，就是说你让这个心怎么运转呢，要就是在这思考这8种道理。现在我们讲到上节课讲到5种了，理趣者。什么叫理趣呢？我说了，就是用现在一个词儿，就是用意。哎，就是说佛引导你趋向一个什么道理，实际上就是佛有一个用意，就是你在读经的时候啊，你要通过这个文字来明白佛的用意是什么。你如果他这你看讲了4种用意，你明白他的用意之后啊，你就能够真正明白佛的意思。这是上节课讲的。下边咱们讲这个心形象的第6种，叫流转者。就是说你这个心，我们的心在这个运转的时候呢，要明白的这个8个道理或者8种这个观的方法。第6种流转者什么意思呢？所谓三世三有为相及4种缘，就是说你明白这几个道理，这也是佛说的这个义理的一种。三世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未来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说的好多法里头啊，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三有为相是什么呢？就是生住灭，就是任何事物呢有这么3种有为相。有为就是有所动作、有所造为、有所造作、有所变化。这个所有的有为都是不出这3种相，就是生产生了，住就是现在呢它存在，然后灭它消失了。所有的有为呢都是三有为相，都可以概括为这样3种形象。也就是说所有的有为法都不出，都必须有这3个这个过程，这叫三有为相。即4种缘，就是说一切都是因缘。说因缘可以概括其中，概括出几种来啊？有4大类。四就是第一个叫因缘，因缘就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哎，第二个叫所缘缘，就是你考虑的那个对象，你认识的那个对象，你所缘的那个缘，所缘的那个对象。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缘缘是什么呀？佛经，就是我们所缘。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就是我们来思考的对象就是佛经。看这个佛经里头他说的什么道理啊？哎，这就是所缘缘，我们所缘的对象。因缘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心。你要是不把你的心带来，你就没法起这个，没法对佛经进行分析。因缘是直接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呢，叫等无间缘。什么叫等无间缘呢？就是前一念心。你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说的话，我现在正在说的话呢，受我前一念心的限制。这也是一缘，就是缘是什么缘？缘就是原因跟条件。就是我的前一念心呢，对我的后一念心想什么是有限制的，是有决定作用的。 它是升起后一念心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等流状态，就是你前一念心正在想什么，很自然的后一念心想的至少都跟它有关系。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说今天讲的是佛法，可能呢由于你前一念心讲的是佛法，结果呢这两个小时之内我们讲的都是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叫等无间缘影响。哎，比如说讲着讲着给讲跑题了，讲到这个新闻那儿去了。好，这也就是前一念心，这一念心呢可能影响一会儿讲了好长时间的题外话回不来，这也是那个等无间缘的作用，就是你的前一念心会影响你的后一念心的这个方向，这也是一缘。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就是自己想什么不想什么。哎，你说没事儿，咱们这个聊会儿别的没事儿，可能那一下就给这个等无间缘一下就跑远了。就最后一个叫增上缘。增上缘呢，就是除了前边说的这三种缘，剩下其他的全叫增上缘。增上缘这个它的本意就是说增加，这个再跟往上加，也就是说帮助，所有对你的这个行为有帮助的这个缘都叫增上缘。除前三种是比较确切的，然后其他的那就多了，就是除了这三种以外一切的缘，比如说你在这做一个事儿，美国人对你算不算缘呢？你说那没关系，那算缘吗？就算一个缘。算什么缘呢？算增上缘。说他又没帮我，他怎么算增上那个增上缘呢？增上缘包括的非常广，增上缘包括什么呀？没有阻碍你的那个条件都算增上缘。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做一个事，旁边那个人呢没有干扰你，这就是帮助你，这就是你的增上缘。说好像听起来不合理，实际上是合理的。为什么呀？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众生互相都是有影响，都是有影响的。那个连唯物主义都承认，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有联系的，所有的事物互相都是有影响的。哎，这个说的对的。他对了你，你的影响他不反对你，这就是你的一个这个就是有利条件。所以呢除了前三种都是增上缘，就是说所有的条件因缘条件可以概括为这么四种。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不详细讲这些，只是因为文殊在这问的呀，就是说你佛一生都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佛现在呢就是在总结自己的这个一生的演讲，说都又讲了什么讲了什么。咱们就说一个大概，这是叫流转者，就是时间是流转，生住灭流转相，然后呢四种缘就是横断面的来概括，就是说流转当中横断面的一共都有些什么东西啊，就这四种缘都概括了，跑不出这几种概括来。下边讲第七个行观叫道理者，就是我们在平常观想的时候啊，也就是思维的时候，我们会想一些道理。说道理一共有几种啊？你看佛怎么概括啊？道理一共有四种。在世间好像概括这些都也一个是没人概括，再一个概括起来人们感觉很困难。这道理有无数种，你怎么能给它分成那个几类的？可是这些活呢，对于佛来说呢，就是很轻松的了。咱们看他概括的道理，他说道理者当知四种，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道理不出这四种。一者观待道理，观待这个词呢就是大家好像不太好理解，观就是看，待就是这个待也是对待也是看，看什么呢？看一定是看其他的东西，所以观待道理等于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词儿，我看我还没找好，也可以说观待道理就是讲一些相对于其他事物的一些道理，或者是说，或者用一个怎么总结啊？就是事物之间相互的关系，讲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相互关系的道理，就叫观待道理。就是它不是讲一个东西本身的道理，它是讲一个事物跟另外一个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哎，叫相互关系的道理。要是简化就这四个字：相互关系。你看这个佛的解释啊，说。这是名字，咱们先把名字说一遍。第一个叫观待道理，第二个叫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法尔道理。先讲观待道理。佛说什么叫观待道理呢？若因若缘能生诸行，即起随说，是名如是名为观待道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若因若缘，或者是某种原因，或者是某种因缘，就是先有一些因缘，它能生起诸行。行我们讲了三界唯心，行就是心行，哎，就一个心行。实际上你说这个火车也在行，我们在这儿就讲根本就没有火车，就是说一切行就是一个心行。你这儿这个如果这个道理理解得好的话，你理解那个六祖的话你就很好理解了。有人就不懂， 那个说两个和尚在争，说那个旗杆上挂的那个幡呐、啊，是风在动还是幡在动？一个和尚说那是幡在动，一个说不是，那是风在动。然后六祖说什么呢？说也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有的人就不懂，这跟心有什么关系啊？那明明是风动或者是幡动，怎么是心动的？就是说你要明白唯识的道理，先三界唯心的道理，也就是说。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呀，只有你的心、你的心行、你的妄想。除了你的妄想之外，你妄想当中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东西都不存在。所以呢，根本就没有风、没有幡，它怎么可能动呢？实际上，一切动都是你的心在动。若因若缘，若缘能生诸行，就是说能起这个你心的很多想法。心行就是新的想法了，新的思维。或者用一句话就是妄想，所有的想都是妄想了。即起随说，你有了这个妄想啊，你就可以说，你就可以表达，哎，你可以讲出很多道理来。这是什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若有某些因缘能够生出某些这个你的想法来，这就是一个因果关系，就是两种事物的关系，就是说。由于你比如说你知道某些知识，你今天碰到了某些事儿，你又来到了这个屋里头，你看到了很多东西，由于这些因缘，现在你脑子里啊产生了某种想法，就是说你的这个想法跟外边的这些因缘形成了一个相互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因果关系。哎，由于你看到这些人，由于你听到某种声音，哎，你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这就是其他的人对你的影响，环境对你的影响，你跟其他人的关系，这叫关带道理，就是说两个事物之间相互一影响产生了一个道理。你来研究什么呢？这是个什么关系？哎，啊，由于我学了佛经，所以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哎，因果关系，佛经跟你的关系，这叫观带道理。观带道理一定是讲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下边再看第二个作用道理者，为若因若缘能得诸法，或能成办，或复以生以作诸业用，是名。如是名为作用道理。作用道理是讲什么呢？根据某种因缘呢，能得诸法，它产生了一个法。现在呢，就说这个法的本身。你看啊，产生了一个法之后呢，它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个呢，或能成办，就是说，什么叫成办呢？就是成就能够办成，能够办成，办成什么呢？就成了一个法。比如说，各种因缘促成，哎，我们比如说你这个人出现在。世上了，有你了，能称办你，就是你出现了一个事物的本体，出现了一个事物的自性，这叫或能称办。然后呢，或复生矣，或者再说，就是你生了之后，复就是再说，就是你有了一个你的这个事物，再来说呢，你生产生了这个事物之后，以后呢，做诸业用，你这个事物呢，能够产生一些作用。能够造一些业，这个业跟用实际上是一个词儿，就是说业就是用，说什么叫业，业就是你的作用，你的作用就是你造的业。哎，你比如你起了点好的作用，就是你造了善业，你起了点坏的作用，就是造恶业。哎，所以这个作用道理讲什么呢？讲一个事物本身是什么，再一个讲这个事物呢，它能起什么作用，这是对于一个事物本身来说的。这是对一个事物本身来说的，就是讲一个事物它本身是什么，它能干什么，它能起什么作用，不是讲两个事物之间，这是一种道理。哎，你比如说这是录音机呢，它能录音。哎，这个道理叫什么道理呢？叫做这叫什么叫作用道理，就是讲一个事物本身是什么，它这个能起什么作用，也叫一个事物的叫自性和它一部分差别。哎，就是它的作用，就是事物本体和它的作用。凡是描述它的事物本体是什么，描述它能起什么作用的，都叫作用道理。凡是描述这个一个事物跟另一个事物之间关系的，都叫观带道理。这是两种道理了。第三个道理叫正成道理。什么叫正成道理呢？若因若缘能令所立所说所标意啊、所标义德成立，令证觉悟，是名如是名为正成道理。这是讲什么呢？就是正成就是证明成就，也就是呢 经过逻辑推理来成立一个结论。你看，若因若缘，就是你根据各种这个原因或者根据吧，根据各种论据，令所立。什么叫所立呢？就是你所成立的一个结论，就叫所立。比如说今天我想论证一个什么道理呢？说一切法空，说我们凡夫啊，看到见到的一切法呢，全部都是没有的，这是我所成立的一个结论。然后呢，我若因若缘，我就要找很多的道理，找很多的根据来证明它。你能不能证明？所说所立是指的那个宗，就是你要所成立的结论。所说是指的你成立的那个因，哎，就是你要找这个，你为什么能成立啊？你得找根据啊，你拿的那个比喻啊什么，你所成立的因，所说的因。所标就是你这个就是概括这个就是宗因之外的一些其他你所需要的，就是你所标明的所表示的一些东西吧。所标的义就是你说的那个道理，义得成立，你把那个道理能够成立起来，哎，就是说你用各种方法来论证，能够把你的结论成立起来，这就叫证成道理。令证觉悟就是令这个其他人呢能够正确的产生觉悟，这叫证成道理。说了半天说的是歪理，这是把人给那个讲那个糊涂了，那个就不叫证成道理，那成立不了。如果有一个明白人过来一下就给你推翻了，说你这根本没有证明，根本没有成立，哎，这是证成。所以现在可以给它起现代名字，什么叫证成道理呢？就是推理，这个就是证明结论，是吧？根据这个原因来证明结论，来推理成立结论，哎，就叫证成道理。你就明白这是又是一种道理。这种道理呢脱离了前两种，前两种是说明一个事物情况的，说明两个事物关系的，现在呀是抽象的，不是说的具体事物，要抽象的来证明一个道理，从事物当中抽象出来的道理，是讲一些抽象的道理，这是第三种道理。第四种道理是叫法尔道理，咱们也提前说一下，因为它这个证成道理啊里头发展出非常多的道理来，讲了好几页。所以呢法尔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用证明就成立的道理，就是本来就这样。哎，你比如说火呢，这个火能烧东西，说为什么火能烧东西啊，这个你很难证明。哎，说那很难证明，那你怎么知道火能烧东西呢？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你点火它就能烧东西。哎，这就叫法尔道理，就是自然就是这样，哎，从来就是这样，火就是能烧东西，哎，不用证明。为什么不能证明？大家都承认，你谁不承认，咱们来试试，是吧？哎，这叫法尔道理，这个放在最后讲，现在讲证成道理。注意，因为什么呢？因为证成道理啊，人们会犯错误。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讲的道理，比如说佛教说世间讲的道理都不对，很多人会不服气的。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你怎么能说不对呢？那就得讲道理，就是说你说的不对，你得指出它哪儿不对来，你得讲道理。哎，我说它哪儿不对，啪，没办法，你就是错了，你讲道理。所以这个在证成道理里头啊，我们整天实际上很多道理想不通，都是在这个证成道理上犯错误，所以就得出错误结论来。如果你要是这个证成道理想得明白，你应该是减少很多犯的错误。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儿呢，实际上是跟你的目的相反的。你本来是想得到乐，可是你在这造呢苦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证成道理没有想明白，所以你逻辑上搞错误了，就是自相矛盾了。咱们来学一学，这我今天就跟那个跟大家议论，今天这等于学因明，佛教里头叫因明，在古印度外道也叫因明，我们现在叫逻辑，就说你这个人呐，得符合逻辑，你不能自相矛盾，哎，这就是逻辑学。咱们看这个佛来讲逻辑学怎么讲啊？又此道理略有二种，就是说这个证成道理，就是说你讲道理啊，这叫什么？这叫推理结论哈。推理结论呢，这种道理啊有两种，一个是一者清净，二者不清净。一者清净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正确，清净就是正确，就是你没有这个错误的东西，没有杂染的东西，没有不对的东西，哎，干干净净的，一加一就等于二，你就是正确的。清净就是正确的意思。不清净就是什么呢？你加了那个脏东西、假东西，哎，不是真正的东西，不清净，你加了杂质，结果一加杂质呢，你错误就错了， 所以你就会犯错误。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整天生烦恼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给自己闹糊涂了。哎，我本来想达到这个目的，可是弄了半天没达到这个目的，证明你自己啊想问题想错了。咱们看这个，就是现代佛就讲什么是正确道理，什么是犯错的道理。有这个你怎么就会正确不犯错误，你犯错误会犯几种，佛都给你列出来了。咱们下边看啊，有五种相名为清净，就是说如果你符合这五种情况，你这个道理就是说的对的。咱们看符合哪五种情况啊。一者现见所得相，你这个说的道理啊符合现见所得的相。什么叫现见所得相呢？就是现量正德的相。见呢是眼睛见，但是这个见它还包括后边见闻觉知都包括。现见所得相，咱们先举例子，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说火能烧，哎，这就是一个现见所得相。说你怎么知道火能烧，我就用佛的话说，现见所得相，就是你现在就能看见，现在你就能得到这个道理。你一看一点火，火把那个纸烧掉了，火能烧，这就叫现见所得相。它不用逻辑来证明，用什么？用现量证明。你谁看火也能烧，所以大家都承认这个道理就成立了。现见所得相，这是我们这个成立道理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成立道理的一个基础。就是说实际上你追我们一切推理的道理，追到根儿，说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啊，说因为有什么道理，你再追追追，追到最后那个道理啊都是现见所得相。保证你追道理追追追，追到最后一个道理，说再没有别的道理了，这就到此为止了，那个道理一定是现见所得相。哎，就是这个道理不用再推了，就是大家都限量都看见的，哎，就完了。这是一个成立清净相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根据。在这个三量里头，就是成立道理有三量：限量、比量、圣教量。限量就是现眼睛现在看见的，耳朵听见的，这个身体触到的，嘴尝到的，鼻子闻到的，这五种，这是限量，限量所得。然后比量呢，是我们意识想的，比较出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咱们这意识想不想，就用那个佛经上的例子，他说见烟只有火，说那个远处那冒烟，哎，你就想那个地方一定有火。实际上你没现见火，不是现见所得相，你是比较得出来的。就是怎么比较呢？说你一点火它就会冒烟，所以那地方冒烟了，应该那地方就有火，是你比较那个比喻出来的，类比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清净相的依据，就是你一定要现见。第二个，依止现见所得相，就是依靠现见所得相。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比量，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你用思考来比较。哎，依止现见所得相，就是说你比如我看到那地方冒烟，我知道那地方肯定起火了，这就叫依止现。就是说我不是现见所得相，我没见火，但是呢我依据有火会冒烟这个现见的相呢，我能比较而言，这个就是类比出来，那个地方有烟了，那个、地方一定起火了，这叫依止现见所得相。就是说我虽然没现见，但是呢我根据现见相呢，我能够推理。比如说人吃了饭能饱，哎，这个什么就是好多道理啊，你不必那个就是这个例子应该是现见所得相啊。就是说你根据现见所得相呢，比如说你认为美国人也吃饭啊，这样我们说美国人肯定也要吃饭，为什么呢？你没看见，你怎么知道这句话是对的呢？因为你现见人都要吃饭，美国人呢也是人，所以美国人呢肯定也要吃饭。就是用比量呢，根据现量你来推理，这也叫清净，这也叫正确。第三个，自类譬于所引相，就是说你呢这个根据一个大伙都承认的这个比喻，哎，根据一个大伙都承认的比喻，这个我这个这些我都没想这个道理，其实我就说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就是说在这个阴明里头，在古代阴明里头啊，他成立一个宗呢，他是用三句话成立。第一句话先说他要成立的那个宗，哎，先成立的那个宗。比如说他说这个说这个怎么说呢， 比如说说这个桌子无常，就是说桌子会坏啊，咱们这用现代话吧，比方说他成立了，他说桌子会坏，哎，然后第二句呢，他要说出他的原因来，就是说为什么桌子要坏呀、啊、哎，他说有生故，就是这个桌子呀它有这个产生，它有生出来的那个时间，它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凡是有产生的东西它都会有生就有灭，它凡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它一定会坏，哎，有生故，这是它的原因。然后呢，你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个原因对呢？第三步，他要举一个例子，就是举一个譬喻，就是说举一个大家都承认的譬喻，比如说他说如瓶，就是如这个玻璃瓶，这个玻璃瓶啊会坏无常，就是没有一个玻璃瓶会永远存在，这个大家都承认，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常识，大家都见那个玻璃瓶，你要是谁说玻璃瓶会永远存在，我把那个玻璃瓶从桌上一推，立刻就那个碎了，它立刻就破产了。所以这个比喻呢大家都承认，就是瓶呢无常，就是没有一个永远存在的瓶，这个大家都承认。所以这个譬喻呀、啊、在古代阴命里头呢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大家都承认的真理，相当于现在那个三段论的大前提。古代的阴命跟现代这个三段论呢是这个倒过来的，三段论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你比如说刚才那个变现的三段论就叫什么呢，就叫说一切有生的都有灭，哎，然后呢说这个桌子有生，所以桌子也会坏也会灭，哎，这样来成立的。这个古代阴明呢是倒过来的，先成立宗说桌子会坏，为什么呢？有生故，就是它有产生，哎，有生就有灭，就包含这个道理。他第三句他不讲这个有生就有灭这个道理，他讲一个这个大家都承认的比喻，他说如瓶，哎，大家都知道这瓶不会永远存在，有你瓶是做的，做成了它就有坏的一天，哎，他用比喻说这两个互相有什么缺点优点的。这个如果用西方的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三段论呢，它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大前提啊需要证明。你怎么知道你的大前提是真理呢？你怎么知道有生一定有灭呢？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怎么证明有生又有灭，你又得用另外一个三段论来成立这个有生又有灭是真理。然后你成立那个真理的时候，一开始又要提出一个大前提，就是提出一个真理来。你那个真理是哪来的呢？你又要用另一个三段论来证明这个大前提真理。也就是说三段论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你的大前提无法证明，你的大前提必须用另一个三段论来证明它是真理，所以三段论实际上是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这个为什么佛教这个能成立呢？佛教倒过来之后啊它能成立，为什么呢？我成立结论，我找原因，我举的是一个譬喻，这个譬喻的这个举的譬喻是它有一个这个限定条件，什么呢？是大家都承认的，双方至少是辩论双方承认的，比如说我跟你辩论，只要这个譬喻我们两个人承认就行了。你比如说我们两个人都承认说瓶有没有永远不坏的瓶，我们两个人都认为说没有，行了，这个我这个结论就能成立了，对不对？我这个结论就能成立了，哎，所以佛教的这个东西呢，它是这个就是确确切切的，你推不翻的。那个你西方的那三段论呢，本身就是个悖论。你第一个要求是真理，你第一个真理哪来啊？真理也要靠三段论来成立。你这永远你那个就是永远那个第一个真理需要论证，你找不到真理。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自雷譬喻所引向呢，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举的那个比喻呀，是大家都是这个隐含的，就是说不用说的是这个你举的这个比喻一定是要大家都承认的。说你举的这个大家都承认的这个比喻，从它所引出来的所有的相都是清净的，就这意思，就是大家都公认的。哎，你比如说火能烧，大家都公认，什么？你举很多例子，你这个，哎。你这个从这个大家都承认的比喻里头引出来的相就是清净相，三种了。第一种你现见的，第二种你虽然没有现见，但是呢你是依据现见推理出来的，也是清净相。第三个大家都承认的比喻，哎，它能引出来的相是这个清净相。第四个圆成实相。什么叫圆成实相呢？ 就是圆满成就真实的相。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理。说你怎么知道是真理呢？就用前三种来证明。凡是你用前三种引出来的相，就叫圆成实相，哎，就是确实能够成立了。最后一种，善清净言教相。三量里头，第一个是限量，后四中间这三个都是比量，都是用这个思维来推理成立的。最后这个叫什么呢？叫圣言量，也叫圣教量。圣是圣人的圣，言是言语的言，圣言量也叫圣教量，圣者的圣，教导的教，圣教量。这就叫善清净言教相。什么叫善清净言教相呢？就是善，就是说这个说得很好，清净就是说得很正确，言教就是圣者的言教。什么是就是什么人能够说出善清净言教相呢？就是圣者，就是说见到真实的人。佛菩萨都是见到真实的人，我们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夫所见都是虚妄，都是假的，你相信他是真的你就犯错误。哎，见到真实的人，他呢说出来的都是真话，都是实话，都是真正的圆成实相。所以呢，圣者说的话叫善清净言道相。哎，你只要大家那个证明说他是圣者，那你就相信他说出来的一定是对的。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圣者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佛这个对别人说我是已经成觉者了，我这个就是我已经知道见到真实了，我知道一切的真实相。然后那时候古代的那个外道，他怎么证实佛是那个真实说的真实相呢？说的真话呢？他也是用很多方法去证明，其中有这么两个这样证明。一个人到佛那儿啊，他就问佛，他说旁边这个小树林里头树上有多少片叶子？佛就说有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就说了一个数字。说了一个数字，他自己犯愁了，我怎么知道佛说的是对的呢？他就去想办法。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来，他从树上啊摘了一大把叶子，他攥在手里头，他知道他摘了多少片。然后他又到佛那儿去，他说你说这个树上有多少片叶子？佛说有多少多少多少，又说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就正好比刚才说的那个数字少了他手里的那个数字，他就知道了佛呢确实是看到真实了，确实是一切智者。还有一个人是什么办法呢？他砍了一些竹子，他在家里请了很多人帮他数每个竹子上有多少叶子，数完了之后他加起来，他把那个竹子拉到那个佛那儿去，他问佛，他说这上面有多少片叶子？佛就说有多少片多少片，说完了就跟他的那个数字一样，他就证明佛确实是见到真实的人，确实是这个觉醒了，确实是智者。就这样证明了他是智者，就是这个圣者之后，证明了他是这个觉悟的人，见到真实人之后，这样他说的话，因为什么呢？他说的话你没法证实啊，你所以你只要证实他是圣者，你就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哎，所以呢佛就告诉你说，你要想得出正确的结论，你可以依据简单的概括，可以说依据三种量。第一个是你现见的量，第二个呢是你依据你现见推理出来的量，像那个第三第四呢都可以说是这样的，譬如像跟那个圆成实相啊，都可以说是依据你现见推理出来的。哎，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你根据真正圣者，你别你自己判断不清楚，你判断说李洪志了不起是圣者，好你就信他的，他说这个杀了你父母就把父母什么升天了啊，你就去杀父母，那是你自己判断圣者判断错了。哎，就是说你自己判断圣者判断对了之后，你认为他是圣者，好，这个圣者的说的话就可以相信是清净相。也就是说你是根据这三种量得出来的结论，就叫做清净相，就是正确的结论。说这个有的人就觉得第三种不可靠，我们不应该以第三种，就一天两种行不行啊？不行。为什么呢？如果你不依第三种啊，你就没法生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说老实话，我们虽然没有见这个圣者，但是我们把好多其他人说的话呀都当成那个就是都当成圣言量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天气预报是谁啊？就是气象学校毕业的学生到那儿这个参加工作，然后说你是几号预报员，他今天就预报。哎，但是他说预报今天说有这个有雨，好，你就得做准备啊。 为什么呀？你把它当成那个就是相当于圣言量了，你也没研究也没论证，你就听他说了一句，你为什么信呢？你就觉得说他是专家就应该信，实际上就放把它放在圣言量位置了，就是没道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今天好像不能瞎，结果哎，广瞎子就广播了，你就哎，我们就做准备。你比如说你有病了，有病了，医生给你开药，你实际上你就是把它当成那个圣言量了。为什么呀？你知道他开的那个药是什么成分的，能不能治你病啊？你那个是不是甚至可以说你去找这个医生，你知道这个医生他能诊断对你的病吗？你就是说哎呀，医生就是对的，哎，你找医生就能看你的病，你这不是就是没有道理的圣言量吗？啊，然后他开什么药你就吃什么药，你也从来不会研究啊，他打什么针你就让他打啊，你从来也没有那个，甚至你要再说严格点，他打针，你比如说这个护士，你让不让这个护士打？这个护士他不会那个把针看错吗？啊，你为什么相信这个护士就给你打的就对呢？啊，这个护士他没有精神病吗？啊，他是正常的人，他今天睡觉是够了吗？他会不会一时这个糊涂？他会不会把针打那个断到那个肉里头呢？啊，他是不是有什么思想问题呢？啊，他是不是这个心不在肝上呢？你就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平常这个大量的呀，都是在这个就是把根本不是圣人的东西当成圣言量来相信的。哎，如果你要是不把这个就是好多东西当成圣言量，这样就是不讲道理的来相信，你就没法生活。哎，你比如说你今天坐这椅子，这椅子不会塌了吗？啊，你这个地今天不会地震吗？你这个你都是不是啊？你为什么相信这个就是说你坐在这就可以学习呢？啊，你那个天上不会掉下来一个星星吗？这都有可能的。哎，你就是根据这个，根据大家都这样，就是这个好像没关系，实际上就是说都没有道理的。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圣言量，人们觉得哎呀这圣言量没道理，实际上你天天啊把根本不是圣人说的那个东西都当成圣言量。你想吧，哎，什么政府说一句话，官员说一句话，你的小组长说一句话，你的司长说一句话，你根本就不去调查，不可能去调查他说的那个消息来源真实嘛，你就圣言量，就立刻就照办就完了。哎，所以呢就是说仔细琢磨起来啊，我们这个人呐、啊、跟你说充满错误，不要一看哎说的这个简单我懂了，实际上贯彻到你生活里头的时候啊，你根本就不符合佛说，就是那个哎真正圣言量没人信。你看现在全世界50亿人说这个佛是觉者，佛的话有几多少人信呢？说佛教徒有7-8亿，实际上真正信佛说的，那个真正信佛说的呀，没几个。为什么呀？你说他信佛呢，他实际上不如信钱，是不是啊？哎，你去比较一下去，哎，他实际上不如佛不如钱重要，实际上是这样。你不信，你看那个大部分佛教徒去，他每天在忙什么？哎，他不是在忙佛，他是忙钱。嗯，好，咱们不发挥多啊，咱们这个就是说这个要是发挥起来啊，可以说就用这五个清净相来给你推理，你随便说一句话我都能给你推出你不清净来。哎，就是说凡夫说的话就没有对的，就可以推到这种程度。下边接着来啊，说现见所得相者，现在佛给一个一个解释了啊，什么叫现见所得相？为一切行皆无常性。佛说呀，一切行，什么叫行呢？就是运转，有运转有变化的东西，一切有变化的东西都是无常的性质，都是没有常的，都是不会永远存在的。这个道理佛说这叫什么呢？叫现见所得相。就是你现见的，你看什么对，你见过永远不坏的东西吗？你给找一样。你所有见的这个就是只要是变化运转的东西，没有不变化的，实际上这是几乎是个同一反复，是不是啊？一切变化的东西都是不是不变化的，是不是啊？实际上等于都这么明白，说这个道理哪来的？现见所得相。你所有见到的这个运转的东西，那个唯物主义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当中，你看他都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那就是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 都是变化的，都是有生有灭，没有一样是可靠的。哎，先见所得相，说是不是挺明白的道理吗？实际上我们就不明白，我们觉得有一个什么不变呢？你比如说这个，实际上我们心底里头啊，不用说我不变，什么变我都不变。哎，那是一个那个坚定的很暗藏的，甚至啊，你嘴上说这个我会变，实际上你心里想的还是我不变，永远我不变。更不要说外边在那些什么上帝不变啊，说上帝是永存的啊，真主永在，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那些东西，你就更没法证明了。哎，都就是不符合五清净相。你谁见上帝永恒了？你见上帝永恒，至少你得永恒，是不是啊？哎，这些都是这个没法证明的。第二个，一切行皆是苦性，这个可能有人就不同意了，就是说一切变化呢都是苦，为什么呀？不稳定，就是你什么东西啊，你它保持不住，下一步就不是这个东西了，哎，这就是苦，所以说你这老得应付，哎，买了一个东西本来用的挺好，哎，它一下不转了，坏了，这就是苦，就是说变化就是苦。你看我每天在干啥？每天都在应付这些变化，这就是苦。一切行皆苦性，现见不用证明，一切法皆无我性。这个呀更不好接受了。说第二个好像有的人部分不接受，这个不好接受。说一切法呀都没有自己，但是呢，我们唯识或者整个佛教就是在讲这一个道理：一切法都没有自己，这是指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没有自己。这个我们会这个就是前后反复的来证明这个东西。说这个怎么是现见的？你给我找出一个就是有自己的东西。你比如说桌子就有，或者说用这个叫这个科学一点的词儿，叫物质是不灭的，物质是存在的。你问问科学家，他找着物质没有？从这个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科学家同志们就说世界这个物质啊就是由原子组成的，说这个时候他是推想，因为他那个看不到这个原子，找不到哈。到后来这个科学家就有仪器了，就开始找这个原子，一直找到今天，找到了没有？没有。说不是说找到什么中子什么这个夸克是什么，那不是找着了吗？没找着。现在找到的那个就是夸克，就是叫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位吧，哈，叫基本粒子吧。现在找到的那个最基本单位啊，所谓夸克呀，它并不是现见所得相，它并不是抓住了一个夸克，它是根据很多这个旁证啊来推理出来的。什么旁证呢？就是他拿这个，比如说一个中子跟另外一个中子，他来对撞，他在那个叫这个加速器上把那个一个中子加速的这个速度非常高，然后两个中子一对撞呢，哎，他有照相机，有录音机，他一照相呢，中子被撞碎了，哎，他说你看，这就是有更小的单位，那就是那个基本粒子。可是你怎么知道？第一个，你不是现见，你是照片，照片上照的是什么呢？是那个东西的反光，根本不是那个东西。哎，那个光根本不是那个东西，你照的根本没照到那个东西本身。录的音说你看有声音，有破碎破裂的声音，是吧？这都是佐证，都是这个旁证，都不是那个现见，就是谁也没有抓住一个基本粒子。所以现在那个科学家呀，最后撞，最后科学家现在比较先进的理论叫什么呢？叫波粒二象性。说这个很可能啊，这个撞到最后啊，那个就粒子就没有了，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粒子组成的，是波，是一种或者叫一种能量组成的。哎，这个理论又高级了，说世界不是这个粒子组成的了，说这个是能量组成，能量场。哎，说这个基本的东西呢，它又像是粒子，又像是波，哎，波粒二象性，这个没有用的，这是以某另一个我来代替那个一个我，哎，能量你也得找那个东西啊，你还得找啊，跟那个找基本粒子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问现在真正的科学家，真正懂科学的科学家，他会告诉你说，现在并没有找到物质，并没有找到物质存在的证据。你像叫佛教来看呢，这就叫愚痴。因为什么呢？佛教从理论上根本一证明就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物质。你比如说他找那个基本粒子吧，佛教就很简单，说 极微，佛教叫那个基本粒子叫极微，佛教说那个极微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为什么不可能存在呢？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极微的定义是什么呢？叫最小的物质单位。你最小的物质单位就这个它的定义怎么叫自相矛盾呢？你最小的物质单位，你那个物质是有体积的，对吧？物质是有体积的，你有体积的东西就不可能是最小的东西，就这么简单。有体积的东西就不可能是最小的东西，有体积它就能分，对不对？有体积就能分，它不可能是最小的。说我这个极微啊，最后可以分到没有体积了，那是极微了吧？你没有体积就没有物质，你用无数个没有体积加起来，它还是没有体积，就等于没有物质了。说我这个极微有体积，有体积，你有体积它就能分，所以你那个基本粒子的这个定义就是一个愚痴，就是不能成立的。就理论上已经，就是你等于自己定义了一个那个自相矛盾，就是说我有一个可以再分的最小单位，就等于说你那个定义本身就是个矛盾。你说人愚痴不愚痴？可是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坚信有这个基本粒子，花了多少亿的这个钱去造了地下最大的，现在还嫌那个加速器不大，还要造这个，因为这个还要花更多的钱来这个找这个基本粒子。你说愚痴不愚痴？为了一个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定义，去为了证明世界上存在物质，人就愚痴到这种程度。所以你说他这个符合哪个情景下啊？那根本就差得远。就我们科学家，我们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们就在干这些事儿。像这个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那执着的他就认为这个物质世界呢坚决存在，有道理没有啊？没有一点道理。他又没现见，你不可能根据现见推出来。又没有圣言量。所以呢，这个这是讲这个一切法皆无我，就是说谁也没见过法，谁也没见过法。你咱们这个讲为师专门讲这个了，在今天就不讲这个道理了啊。说听起来好像没道理，最有道理了，谁也没见过任何东西，你也没听见过任何东西。这个咱们老居士这个前头都听过一些道理，以后咱们下边讲心经就要详细的讲这个道理。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根本没有，那确确切切的，根本就没有。只一切法没有自己，就是这样，这是现见的。你如果说我见了，你肯定说错了，咱们就辩论，一会儿你就张口结舌了，你就找出你那个错误的毛病来了。这个下边注意啊，此为世间限量所得，就是说佛说的这三个现象啊，都是世间限量所得，就是说一切法谁也没见过一切法自己，限量所得。你谁说见过任何法，咱们可以来找出你的错误，你肯定是说错了。如是等类是名现见所得相，这是解释第一个什么叫现见所得相。下边一指现见所得相者，为一切行皆刹那性。注意啊，现在第二个就是比量了，就是根据现见相呢，我推理出来的真理。它推理出来一个什么真理呢？推理出来这样一个，说一切变化的东西呢，都是有刹那，具刹那性。刹那性是什么呢？都是就是刹那生灭的，就是说它这个变化呀，是每一刹那都在变化。你比如说我们人会有一个误解，说桌子是可能说几十年才灭哈，说它这个可以存在几十年，这个话是错的。桌子呢，它不可能存在几十年，它每一刹那都在变化，也就是说桌子这个从生就开始死，就开始灭，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的桌子呀就不是一个桌子。说这个好像我看着就没变，你可以拿一个那个面包，你拿个面包，夏天你拿个面包放桌上，到中午它就酸了，你就知道这个面包的坏呀，它不是说早晨它可以保持一上午不坏，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它开始坏，不是那样的，它是刹那坏的，每一刻都是坏的。我给说一个恶心的事，那个素食主义者说所有的肉都是尸体，这是大实话，就是从那个动物死的时候它就开始腐烂，刹那性，它并不是说没坏挺好能吃， 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它能够保持不变到说这个多少天保鲜，没有那个事儿。哎，从这个动物一死，它就已经尸体就开始腐烂了。哎，只是腐烂的这个细胞那个数少，哎，你感觉不出来。这是这个一切形皆刹那性，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是刹那生灭的，都是前一刹那就跟后一刹那不是这个同一个东西。这个世间有很多那个人都认识到的，叫你不能同时，是怎么的？你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哎，你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就是说你两次进这个河，你进的不是一条河，为什么呀？它那个水已经变了，你第一次进的是这个水，下一次进的那是另一批水了，哎，然后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肯定你太阳，比如说太阳存在，说现在科学家说存在200亿年，你存在200亿年，你今天的太阳跟明的太阳，它就又老了一点，岁数长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这叫一切形皆刹那性。注意这些道理推出来啊，对后边证明这个证明道理都是有用的。你不推出这些道理来，后边有一些道理呢，你就这个不能证明，哎，这是有用的。第下边一个，他是有性，他是指的三世的他是。你比如说，我们这叫现在世，有过去世，有未来世，这就实际上就是时间。说他是有性，就是什么呢？说有过去，有未来。说我没现见呢，我没现在看到过去在哪儿，未来在哪儿，没现见。你可以推知，你可以推知。说，怎么推知呢？你看了一个，就是说。你看到这他来了，你就知道他呢昨天肯定存在。呵呵，哎，你可以，你根据现在这个现见他，你推知的昨天存在。你不可能，因为什么呢？不可能昨天没有这个人，今天就从生到这个长，一下啪一下就20岁一个人就坐在这了，不可能。哎，所以呢，你可以根据现见相呢推理一个什么呢？就是有过去有未来。哎，这是我们需要证明道理的时候这个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比料。说，哎，你不是讲时间没有吗？现在怎么有过去有未来了？现在是这样，就是讲时间是没有的时候，这讲的是真理。现在啊，需要证成道理啊，都不是，都说的这话都不是真正的真理。就是说，佛呢证到真理了，他要给我们这些不懂真理的人来讲真理，他用什么来讲呢？要用我们这些不是真理的这些话来讲。你比如说，佛也说，我给你们说话，说有我吗？有你吗？没有。但是佛呢，他得用你理解的话来讲，你知道有我有你，他就得按照你能听懂的话来讲。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就是证成道理呢，就是用我们凡夫虚假的这些话，不讲理的这些话，佛来用这些材料呢来给我们讲道理。所以他用的这些材料啊，这些道理啊，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认为能成立，你得给他建立一套佛法，你建立了这一套佛法，我们现在能接受，觉得哎，佛讲的有道理。好，至少是比我自己那个道理有道理，那我就按佛说的做。结果按佛说的做呢，做，哎，最后你成佛了。成佛的时候，你觉醒了，回头一看，原来佛讲的那一套道理，实际上呢，也是没有道理的，哎，就是也是这假说的，也是假成立的，哎，所以现在佛呀，给你讲安利道理。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讲安利？因为不讲安利这些啊，你听不懂佛法，哎，你听不懂这个佛说的这些意思，这么意思。所以他是呢也是有的。下边，敬不敬业无失坏性，敬业是善业，不敬业是恶业。说这个你造的善恶业呀，没有失坏，有个保存的地方。咱们现在学唯识知道了，阿赖耶识种子都这，你所有起心动念那个记忆都在里头记上了，不失坏。世间人不知道啊，他看不见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信呢？啊，我昨天偷东西谁没看见？你怎么报啊？啊？他就觉得没报，他说只要人看不见就没这事儿啊。我自个儿心里偷偷起一个坏念头，有什么报啊？哎，他觉得没报，他不知道有阿赖耶识那已经给你录像录音，已经给你那个留下记忆了。哎，他不知道这个。说那你怎么证明的？哎，你这个证明方法，这个就是其实也简单的很。你比如说，咱们就连那个他是有性一块证明啊。你比如说，有人说，没有前世。没有前世，如果一个人呢，就是每个人这个出生呢都是没有前世的，都是一个新人的话啊，这个人跟人应该没有多大这个差别，就是一个人生出来都是受精卵，都是那个什么，他应该没有这个多大差别，哎，但是实际上这个人一出生呢就有很大的差别，哎，很大的差别。说有什么差别啊？ 咱们先从它本身，有的人一出生就是畸形，哎，有的人一出生就有缺陷，哎，有的人一出生是八斤，有的人一出生是三斤，哎，为什么？人没有道理的，就是说，你比如说生下来就是有缺陷的，凭什么呀？嗯，父母都是没缺陷的，为什么生出来一个有缺陷的孩子？再说，这个人一直长大了呢，一个人就脾气大的不得了，一个人呢就哎脾气好的不得了，这个是天生的，有什么道理？你凭什么这个你生下来他就，一个人生下来呢，这个某方面就特别灵，你比如说唱歌，他就喜欢跳舞，一跳就很，一个人笨的就怎么教都教不会，哎，教不会唱歌跳舞那个人呢，做数学题就特别灵，哎，一个人呢体育就特别好。你别人费好大劲儿那个打不好那球，他一学很快就打败好多人，哎，本身力气就大，好多这个差别哪来的呀？你这个就是如果说人没有前世，你根本就没法解释的。用那个双胞胎证明，双胞胎有的人用遗传来那个解释，实际上遗传是解释不了的。很多这个科学家、数学家、什么音乐家、舞蹈家，父母就是农民，就是山沟农民，上了大学了，然后就成绩出来了。他爹给他遗传什么数学，遗传什么音乐，遗传什么这个艺术细胞啊，你查查八代农民啊。然后这个破遗传还可以用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双胞胎，哎，就是性格完全相反，哎，一个个子大一个个子小，哎，一个漂亮一个就是丑，啊，你怎么解释？用遗传怎么解释？一个父母只能说什么呢？他们前世早的也不同，有他是只能用那个解释。你比如说这个人一听什么就特别灵，一学就会，你没有道理的，你用科学讲没有道理的。他为什么对这个特别灵啊？他就是前世有熏习。北京的那个周周大家知道不知道？弱智，从一数不到十，他能指挥大型交响乐团，指挥的还特别好，那是很高难度的这个动作呀。如果没有前世的熏习，你让科学去解释去，他如果不是说前世他是指挥家，他那些东西都在脑子里有，都有记忆的话，你一个弱智他怎么可能那个指挥大型交响乐团，是不是啊？这就叫就是说敬不敬业无失坏性，就你从这个比量就能推理出来，他一定天生是那个指挥家，那一点都错不了。哎，呵呵，他因为造恶业造成智障傻，但是由于他前世他可能不是一世的指挥家，他多少世的指挥家，他虽然他造成这个智障之后呢，他那个种子啊太熟练了，他不用分析，他不用那个学习，他就凭他那个记忆，他就自然的他就能指挥，哎，就他是有性，一敬不敬业无失坏性，不失坏性一下都可以证明。然后有彼能依粗无常性现可得故，这是解释第一个，就是说一切行皆刹那性，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一切行都是刹那生灭的呢？他说你一啊能够依照粗无常性，粗无常性就是什么呢？就咱们说的面包，哎，放半天坏了，西瓜放一天坏了，这叫粗无常性，就是大家都能看见的，你能够根据粗无常性啊，你去这个现可得物，就是说你根据粗无常性你能够推理出来，那西瓜坏它肯定不是说一天都没坏都没变，到晚上了叭一下楼了，哎，你能推理出来它一定是一刹那一刹那都在换，哎，根据粗无常性可以这个推理出来，由诸有情种种差别依种种业现可得故，这是第二个，就是他是有性，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有前世啊？他说诸有情各个有情啊，种种差别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它差别太多了，就是那个双胞胎你遗传也解释不了了，哎，依种种业现可得故，但是呢用佛教的讲这个造业他就能解释，你比如会看姻缘的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方面特灵啊，他就能给你看，说你前世或者什么事你是做什么的，所以呢说我为什么一看这个人就喜欢，一看那个人就讨厌呢，你这也没有道理啊，哎，他看姻缘的人就会给你看你前世跟他，比如说你们俩就是兄弟，哎，你跟他前世你们俩就是冤家，哎，现在这一世没有道理，那人长得也挺漂亮，穿的也这个西装革履，看见就讨厌，啊，是不是有这现象啊？不能见那人见着就堵心，哎，就证明他是有性，就是说那有姻缘，如果不是有他似的你们俩又没什么关系，你凭什么看到他就堵心呢？你凭什么看到一个人就喜欢呢？嗯， 就跟那个谈朋友似的，好多人都是说这俩人肯定成不了，结果呢俩人就成，然后说这俩人什么天造一对什么地设一双，俩人就打架，非离婚不行。为什么呀？他就是因为前世姻缘，就是他是有幸就可以成名。有主有情，若乐若苦，敬不敬业，以为一指现可得故。就是说怎么知道善恶业，那个有善恶业啊？就是若乐若苦，你比如说什么叫乐啊？一生谁呀、啊、老布什家的儿子，你怎么办？小布什一生生的是老布什家的儿子，他爹是总统啊、那个一生的生在那个山沟里头，从小就没见过书，整天干活。我在这网上看一个照片，一个小姑娘啊，十来岁的小姑娘，那个脖子老是这样的。为什么呀？从小就背筐子，整天背筐子背东西，背到那个不背筐子之后啊，都是那个姿势。你说他们俩这若苦若乐是吧，一个苦一个乐，你说这个有什么道理？现可得故，就是个业报，你别的你没法说了。就是业报。为什么他升到总统家，你升到那个山沟里呢？就是业报，现可得。你别的你解释不了。有的人就是做买卖就是顺，你说人精明吗？不精明，傻乎的，就是发财。你去对比去。有的人呐、聪明的很，净赔。怎么讲？业报，只能用业报，只能用业报解释，用科学解释不了，这个现象太多了。有此因缘，于不现见可谓彼度，就是你没有现见，但是呢，你根据现见呢，你能够推理出来，这就叫清净。如是等类，是名一指现见所得相。第三个，自类譬于所引相，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我们那个平常这个有很多这个话了，这个就是很多俗语，那些俗语好多都是大家共认的譬喻，哎，这就是真理。你从这个大家都共认的譬喻里头引出来的，这就算这个清净。当然这个有这个就是咱们就先这么讲吧。比如说，位于内外诸行具中，引诸世间共所了之，所得生死以为譬喻。你比如说，说人都是要死的，这个人都是要死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譬喻像呢？你要是这
十个人都死了
啊，
十个人死人
不，但是他要这个重视大家都承认的譬喻像，就是反正在那个哲学界呢，他已经那个成了一个好像大家公认的了，就是说苏格拉底会死，因为这是一个有名的三段论，说这个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也会死。这个证明这就变成一个这个譬喻像了，就是你一说苏格拉底会死，这个就等于是一个这个大家都承认的譬喻，没有人会反对的，哎，就是这个你从这一类的里头引出来的，哎，这就算那个正确的清净的，就这个意思。这就是用共所了之生死以为譬喻，哎，引诸世间共所了之所得生等种种苦相以为譬喻啊。第一个话呢，它是譬喻，是什么譬喻呢？就是佛说的那个叫一切行皆无常性，哎，就是那个譬喻，就是一开始那个说现见所得相，就是他的譬喻，就是说一切都是无常。你呢，大家会总结一些那个反正我一时想不起来。你比如说你爬得多高你也得摔下来，是这个啊，没有不散的宴席，哎，这个大家都承认。你大家聚在一块儿，它必然有散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个不算譬喻，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就算譬喻，这就叫一切行皆无常性。这个第二个呢，说引诸世间共所了之所得生等种种苦相以为譬喻，这个是说那个一切行皆是苦性，就是一切变化都是苦，所有的苦相，咱们佛教三苦八苦啊，这个总结了很多，什么行苦坏苦，这些。哎，有生有灭有变化就是苦，这个只是这个苦相的譬喻，我就不具体找了，在大家道理能明白，就是说你根据这个说一切行都是苦这样的譬喻相引出来的，就可以作为这个
人生是一片苦海，
就可以作为一种这个根据。引诸世间共所了之所得不自在相以为譬喻， 不自在相以为譬喻，可以譬喻什么东西呢？就是譬喻这个我。因为这个我呀，我是不变异，就是什么叫我呢？就是我一个是独立，就是我就是有我，我跟他跟你不一样，我是独立的，我就是我，不是你。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不变，就是我永远不变，不管我转成人转成狗转成什么，反正老是我是不变的。哎，有一个不死的灵魂，这是我的意思。但是呢，你那个这个譬喻呢，有些什么呢？就是说他这叫引诸世间共所了之，这个所得不自在相，就是我们老不自在，老不满意。你问问世界上说谁满意了？那没有满意的。昨天举了好多例子，挣多少钱都不满意，哎，爬多高都不满意。你说布什满意了吗？没满意。盖茨满意了吗？没满意。不自在，不自在相就是无我。为什么呢？我是独立的，跟别的没关系，别的没法影响我。哎，我愿意怎么着怎么着。我是不变的，没有苦，应该没有不自在。结果不自在就是你不独立，你受别的影响吗？哎，你就是就你这个我就不是独立的，不是独立的，受其他的影响的，你就不是这个自在。所以这个我不能成立。这个比较复杂一些，就简单讲一下，这个先过去。就是说一切都是不自在相，所以你说有我是成立不了的。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我是变化的，哎，你这个我是变化的。你如果说这个什么叫自在，什么叫有我呢？应该不变，哎，永远不变。你一会儿不满意这个了，一会儿不满意那个这个了，一会儿哭了，一会儿笑了，一会儿发火了啊，呵呵，你说我不变，这个就这都是不自在相，证明无我。又复于外引诸世间共所了之，所得盛衰以为譬喻。这个譬喻也是很多的啊。所得盛衰就是说什么叫，反正都不举例子了啊，就是这个日不落帝国啊，没有日不落帝国，是不是啊？哎，如是等类，当知是名自类譬喻所引向。就是说你从大家共所了之的譬喻引出来的东西就算是正确的。下边一个，圆成实相者，为即如是现见所得相，就是前边的第一种。第二种，依止现见所得相。第三种，自类譬喻所得相。这三种于所成立决定能成，就是根据这三个，对于你所想成立的那个结论呢，决定能成，就是说没有疑问，你成立得很圆满，当知是名圆成实相，这就叫圆满成就了真实相。哎，你说的就是真实的。说那我们那个世间成立了好多结论，是不是都圆成实相啊？你一个也成立不起来。哎，那一个现见所得相都给你那个给你否了。哎，只有这个佛说的这个呢，你反驳不了。哎，你去辩论去，你反驳不了，因为它真的是圆成实相。最后一项，善清净言教这样的，为一切智者所宣说，就是一切智者。注意啊，不是所有的智者，不是一切智者。一切智是一个词儿，一切智啊是一个词儿。一切智，什么人证的叫一切智？从所有的圣者以上证，就从阿罗汉以上证的都是一切智。什么叫一切智啊？就是知道一切，这才叫。你比如说我们世间也有很多智者，说爱因斯坦啊通天文学，那不行，那叫片面。哎，那叫片面，他好多那个平常的事儿他都糊涂。哎，就跟陈景润似的。呵呵啊，所以那就不叫一切智者。一切智者得一切都明白，那才叫一切智者。所以这一切智者必须是圣人，见过真实的人。哎，一切智者之所这个叫之所宣说。哎，你首先证明他是一切智者，然后他说的话，这才叫善清净言教相。如言涅槃究竟寂静，谁会说涅槃究竟寂静？你得证到涅槃的人，你才知道他究竟寂静。哎，所以必须是证到涅槃的圣者。如是等类，当知是名善清净言教相。哎，说我们怎么知道佛那个是什么十余者、如余者、不二余者是圣者呀？就是你可以去这个是考他，你可以证明。哎，你可以拿他说的话你照着做，你看能不能实现。如果谁说我照着佛说的话做了没有实现，你保证能找出他的问题来，保证他做的不是按照佛说的来做的。你所有真正照佛说的做的了，他就能成佛。 现在成佛的人已经无数了，他都是按照前边佛说的话来做，他就能成佛，就证明佛说的是这个是这个真话。善男子，是故由此五种相故，名善观察清净道理。就是说由这个正成道理里头，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正确的证明一个道理，就要符合这五种相，你就能够正确的证明一个道理。由清净故应可修习，就是说这五种道理得出来的这个这五种相，符合这五种相的道理，你呢应该可以按照它来实践。哎，不符合这五种的你就不要信它。曼殊师利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一切智者相当有之种几种。哎，你看咱们刚才还说了，这文殊立刻就问了，说你说一切智者说的都是真的，那一切智者相，就是一切智者的样子一共有几种啊，就是什么样子的人是一切智者。佛告曼殊师利菩萨曰，善男子，略有五种，符合下边五个条件，这个人就是一切智者。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一切智啊，那是一般说的一切智，现在这个这儿用的这个一切智啊，佛在这说的啊，看来是什么呀，它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是指的一切种智，就是指的佛智，不包含阿罗汉，不包含菩萨，它是指的一切种智，是指佛智。咱们看这个，就是一个佛，就是谁是不是佛，你根据这五种相来判断。一者，若有出现世间一切智生无不普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世间出现了一个佛呢，出现一个一切智者啊，若有出现世间，就是若有佛出现在世间的话，一切智生，他这个一切智这个人的声音无不普闻，世间都能听到。说这个说佛成佛的时候，那个当时世间的人都知道吗？不是好多人都不知道吗？那是这个，那是他自己的这个就是障碍哈，他那个就是人呐业障很重，他不知道。四天王、刀立天、大梵天、大自在天全来了，佛成佛的时候啊，天龙八部啊，各路这个神仙对都去了，一切世间普闻一切之声。你看那个经常说了，到处这个说释迦成佛了，释迦成佛了，是吧？响彻三界，天人全听见了，一切世间无不普闻。你说我是聋子，我是瞎子，我这是不闻，那是你自己的这障碍。哎，那跟那个那跟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事实。他这个一切智声啊，世间普闻是这个意思，就是整个三界啊全都听到了，全都听到。说那你就这个标准，你就可以去这个判断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人说他是成佛了，你去问问那个大梵天知道不知道他，你一问大梵天说不知道，那他肯定不是佛。哎，这就是一个标准。第二的成就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这个好判断。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在佛经上都有，什么这个耳朵多大，这个头发是什么样哈，头发是什么色儿，这个眉间白毫，反正你就可以看见了。哎，你一看这个人符合三十二相，注意，要是佛他一定符合三十二相，但是不能倒过来，不能说符合三十二相就是佛，因为符合三十二相的人太多了，转轮圣王什么很多有福报的都是三十二相。哎，三十二相这个并不是特别难得的。但是你要说这个人不符合三十二相，那肯定不是佛。哎，就这么简单。什么足底轮相，你去看看李洪志去啊，一看啊，你李洪志什么头发呀、啊、他还敢那个胡说八道啊。三者具足实力，实力呢你们去查书也是这个很普遍的常识都有，实力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知众生宿命，你一切众生的过去，一切众生的未来，度一切众生的方法，什么就是这些力量，实力就是佛力，实际上就是遍知一切，能断一切众生一切疑惑。这个我们也经常议论，佛在这个人问问题的时候说，佛我想问个问题，佛的回答叫资如所问，就是你随便问，任意问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你就随便问就行了。哎，你问出来之后呢，能断一切众生一切疑惑。哎，你有什么疑惑都能给你解开，这是佛。如果有一个人问问题，问给憋住了，那肯定不是佛。哎，第四个， 具足似无所谓，宣说正法。这个似无所谓是什么无所谓呢？这个一个呢是一切智无所谓，就是说他这个一切法呀他全知道，一切法全知道，他就无所谓，就无所谓不是说没什么，就是没有害怕的。你比如说他不会害怕有人来问问题，不会害怕有这个人把自己问倒了，为什么呀？他没得害怕，为什么呀？他什么都现见，什么都在他面前，什么都知道。第二呢，就是说障，这个就是说这个一切这个障碍法呢无所谓，就是他对一切这个障碍法都明白。你比如说谁是魔王，魔王有多大本事，谁是眷属，这个眷属都会什么本事，谁能干什么，就是所有的魔界佛全清楚。所以他说这个，你比如说我修这个会有什么障碍啊，他全清楚，一切障全清楚，也无所谓。你对一切障都清楚，你就无所谓。什么人们会害怕呢？不知道怎么回事，比方说那黑屋里都不知道有什么，人这就胡思乱想就害怕了，因为你不清楚。如果让你清清楚楚知道这屋里有什么，你就不会害怕。哎，佛呢不但对一切法知道，对一切这个障，一切这个魔法他都这个清清楚楚，所以他也无所谓。一切外道那个他都知道，哎，无所谓，就是外道法他都清楚。这个一切这个就是正法，就是这个实证的方法，一直到正道的境界，佛全证到了。所以佛似无所谓啊，就是说佛简单的概括就是说佛正遍知，遍知一切，所以佛没有任何害怕，没有心无叫什么
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这个似无所谓，就是说不为一切他论所服，而能摧服一切邪论。由于佛有似无所谓啊，他从来不会被别人变败，反而呢他能够摧毁一切邪论，这样是佛。第五个，无者于善说法，这也可以打个顿号，不过你习惯了你就可以不打了。就是说的这个正法，毗奈耶是说的戒，于佛说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法跟戒当中的八支圣道、四沙门等皆现可得。八支圣道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八正道，正见、正语、正命什么这些，就是说佛说的这些佛法，八支圣道可以概括一切佛法，佛说的一切佛法他都能说。四沙门皆现可得，这个我还真没那个注意。
沙门果吧？
哦，对了，四沙门果，对，就是说四沙门就是指的四沙门果，就是那个小乘果不是有四果吗？一果到四果是阿罗汉，四果现可得果，就是在他的弟子当中的一到四果都有，有的人刚见到，有的人已经成阿罗汉了，哎，四沙门现可得果，这样的是佛。如果你吹了半天牛，你教的弟子里头一个正果都没有，哎，你那就你肯定不是佛。行了，有这五相，这就是一切智者。如是生故，注意，如是生故就是你一出生，就是这个佛一出生，这个不是说他投胎那一出生，就是一生出这个佛来，一称佛，如是生故就是什么呀？一切世间都就知道了，到处都知道说释迦成佛了。相故就是那三十二相，断以往故，所有的问题你众生的提出来问题你都能给解决。非他所服能服他故，所有的辩论你都能胜利。圣道沙门现可得故，你的弟子里头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是五种当知是名，当知名为一切智。哎，这就是这个告诉你怎么判断一个人成佛，就是用这个标准。你判断这个人成佛了，你这个就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当然这个你判断他成佛，你也需要相当的这个相当的本事。你像说一切世间普闻，你至少你得有几禅的功夫吧，你得能上那个四禅天吧，你上四禅天你才能问那个四禅天，你或者你直接到四禅天去，你看你们都知道不知道那个李洪志成佛没成佛，你才能问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你这个也得需要一定的本事。不过在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是稀松平常，就是正道禅定的人呢比比皆是，那个外道修得很精进的，哎，很多修的那个就是说离佛教啊都是这个跟佛教很接近的，哎，像这个佛出家之前，像舍利弗他们啊都是自己在那儿，舍利弗是老师啊，领着这个五百人在那儿修啊，那实际上他也是就靠善根了， 修得很那个，就是很多什么戒啊什么的禅定早都解决了，就是什么呀，核心的毅力还不够，火候还不到。哎，所以一见佛一听佛说这个无我的道理，哎，很快就证果。善男子，这下边是一个总结，如是正成道理，就是说上边这说的这个四种道理的第三种是正成道理，由限量故，由彼量故，由圣教量故，由五种相名为清净，就是说由三种量清，这个名为清净。第一个由限量，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家现见的；第二个由彼量故，你根据现见的你可以彼之出一些道理来；由圣教量故，你根据一切智者的圣言量，你根据这三个量推出来的东西就是清净相。下边呢是七种这个不清净相，咱们讲啊。说云何七种相不七种相名不清净？我这儿没有跳过东西吧？啊，这个是，我看啊，啊，我跳过一个东西，嗯，就是那个翻过来135页第三行说，又此道理略有二种，一者清净，二者不清净。说有五种相名为清净，然后下边我丢了一句话，有七种相名不清净。佛就告诉你说，你符合这五个条件的就叫对，还说了什么呢？你出现这七种情况就叫不对。下边讲这个出现哪七种情况就叫不对啊，落了这句话。咱们回来看啊，哪七种？137页下边，云何七种相名不清净？就说什么样的七种相叫不对呢？一者，此于同类可得相；二者，此于异类可得相；三者，一切同类可得相；四者，一切异类可得相。我呢，为了大家能好听懂，我倒过来讲，先讲第三个，什么叫一切同类可得相呢？就是你立了一个结论，你找了一个原因，哎，也拿了一个譬喻。这个，但是你那个找的这个原因呢，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是一切同类可得相，就是早晨想了半天，想了一个简单点的例子，这上边就有一个例子，但是这个呢就是理论性一些，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哎，小高怎么找了一个什么例子呀？就是说成立的跟他相矛盾的结论呢，这个就是说你找的那个原因呢，既能成立你这个结论，也能成立跟你相矛盾的那个结论。哦，对了，我举这么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人立这么一个量，他说这个张三是人，哎，他张三指的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啊，他说张三是人，他证明张三是人，然后找了一个什么原因呢？他说两条腿骨，就是说因为他长着两只腿，哎，他举了一个譬喻，如李四，哎，如李四，他说你看李四长两条腿他是人，张三也长两条腿，所以他也是人，这成立了一个，对不对呀？里头有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叫什么呢？叫一切同类可得相，就是你那个找的因错了，你不能说有两条腿的都是人，那个鸡鸭也是两条腿，它就不是人。你这个因呢，不但能成立张三是人，连不是人的那个也能成立，就是鸡鸭也是两条腿。要按照你那个原因说，两条腿故，那就是说两条腿的就是人，那样的话鸡鸭反正你就找吧，所有的鸟两条腿的鸟都成人了，你就得出错误结论来了。这就叫什么叫一切同类皆可得，就是说你成立的这个结论张三算上，然后跟不是这个张三的不是人的那些东西呢，跟他相矛盾的东西一切都成同类了，都是你那个因的同类，就是你那个因呢太宽了，哎，所以呢他就能引出错误结论了，就这个意思。这是因宁，这佛呢把因宁啊里头把这个就是错误啊归得更细，某一类有多少种，某一类有多少种都非常确切。佛这儿啊是高度的概括成基本原则，你看啊，一切同类可得相，就是这个，就是说你立的那个因呢太宽，这是一种错误，到时候你得能找出他这个错误来。第四个，一切异类可得相，就是你立的这个因呢，你的这个结论呢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反而能成立一切异类，就是反而你没证明的那个东西，你这个因反而能证明你没，就是说你这个没有说的那些东西反而成立了。这个我想了一个什么例子呢？我刚才想了一个，就是啊，有人说这样，有人说呀，说满足欲望就是乐， 满足欲望就是乐。嗯，我想啊，这还是挺不好的，想了半天，早上想了半天也没想。干脆我就都用那一个例子吧，大家听好啊，有这样一个例子。他说呀，你有脚，就是说他对这个对你他说啊，他说你有脚，你脑袋上有地窖，这是他的这个结论。他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说凡是你没有丢掉的东西都还在你那里。他说凡是你没有丢掉的东西啊都还在你那里。哎，打一个什么比喻呢？他说比如你的鼻子，哎，你看你的鼻子，哎，你没丢了，哎，还真的在这儿。他说你看你的脚你没丢掉吧，所以你脚也来在你那儿。这个很明显是一个这个现阶所的，他就证明他是错的啊。但是你得找出他的这个逻辑错误来。他说你看我说的很有道理啊，你就是有脚，为什么呢？凡是你没丢掉的就肯定还你还有，还在你那儿。这个犯什么错误呢？就是这个一切异类可得相，就是说他这个呀不能成立他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你没丢掉的就还在你那里，他这个是指的什么东西呢？你原来有的，你原来有的东西你现在没丢掉他就还在你那里。但是你举的那个例子呢是一个原来我没有的，哎，所以你的这个因呢，就是你这个因是什么呢？不能成立你这个，不能成立你这个结论。你说我有脚，我原来就没脚，你我没丢，我还是没有，不能成立这个因。反而能成立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后之外，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因，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呢？你那个因呢，好像是因，但是呢。实际上不能证明你那个叫四因或者叫非因，哎，这是两种错误了。然后咱们再回来看前两种错误。第一种叫此于同类可得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那个做了一个结论，你找的那个原因是一个什么原因呢？说你没有提到的那些东西都符合你的那个原因，然后你提到的那个同类呢也这个有一部分符合你的原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此余，就是说其他的都符合，剩下有一部分这个就是你的同类呢还符合你的那个原因。这显然是这个不严密的，我就光说一下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一直在想找一个这个就是很平常的例子，这个不好找。如果你找出一个这个显然是不对的东西来，你肯定大家这个说服力差。你要想找出一个好像是有道理，实际上又这个犯错误，还挺不好找。我想找一个什么呢？就好像猫会抓老鼠一样，这样的那个是猫不是狗什么这一类的这个，就是大家一听就明白的例子，还挺不好找。我现在就不找了，我就说一下这意思。第二个，此于异类可得相，就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说，此于，此跟剩下的那个异类，这个此一定是同类，就是说你的这个原因能够成立你的同类，就能够成立你的结论。但是呢，你这个。同类剩下的那个异类里头啊也可得，就是你异类里头也有一部分符合这个条件，你这个因也就是不对的。哎，这个意思大概大家能听明白，咱们就这个不具体举例子了。然后下边第五种啊，第五种异类譬喻所得相。什么叫异类譬喻所得相呢？就是你举了一个譬喻，但是这个譬喻啊跟你这个是不是一类，这个人们经常也是犯这个错误。实际上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呀、啊、也是可以说是犯这个错误。它叫异类譬喻，就是什么呢？你说我有脚，但是你举的那个譬喻呢是说什么呢？是说我原来有的东西。你说如鼻子，鼻子是我原来有的东西，但是你说我有脚的那个脚呢是我原来没有的东西，是异类。就是说你举的那个譬喻呢跟你说的那个脚呢不是一类的东西。你举的例子是我有的鼻子，你说的那个脚是我没有的东西。你用我有的东西我没丢所以我有去证明我没有的东西我没丢也没有，你那个因呢、啊、叫异类譬喻，就是跟你要证明的这个不是一类，这叫异类譬喻。就是说你要是证明我有脚，你必须找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说我原来就没有的东西，哎，结果呢我有了，哎，你这样来证明说脚我原来没有啊，现在我也有了，这叫同类譬喻。六者非原成实相，就是说 所有符合上边特征的，犯了上边任何一种错误的，都叫非圆成实相，就是你是没有圆满成就真实。七者，非善清净言调相，就是说不是一切智者说的话你引用了。你比如说，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啊，这个报上说了啊，书上说了啊，我们经常说这种话啊，这个专家说了，那个、他不是一切智者，你引他的本身就没有权威性。哎，这个注意啊，现在我来说一下这个意义，说偷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就是在跟对方辩论的时候啊，指出对方的错误。你如果这个呀，你不能分类不清晰的话，就像刚才那个，你找不到他毛病，明知道他是错的，你指不出他是哪一步犯错误了。你把他的错误归几类啊，你分得很清楚，到时候直接就说你犯了什么呢？犯了叫一切同类可得相，哎，犯了这个什么一切一类可得相什么，哎，你直接就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你才能辩论过他。若下边是佛的这个解释啊，这实际上就是那个这个就是一切同类可得相的一个例子，说若一切法亦是所实性，是名一切同类可得相。你看佛也是先解释一切同类可得相啊，这个看来这个是先解释它是有道理的。什么意思呢？说一切法，如果你说一切法都是意识所实性，什么叫意识所实性呢？一切法都是意识所认识的东西，一切法都是意识所认识的对象，这个性呢跟体相相通。就是说你如果立了一个因，说一切法都是意识所认识的东西，都是意识所认识的对象，这就叫什么呢？叫一切同类可得相。就是你这个因呢太广了，这个因证明不了这个就是你说的任何结论。比如说你想去成立这个一个什么结论，你就用这个说结都是意识所实性故，哎，除了这个有一个结论啊，那个一切法空，那个咱们不说，就是说你在世间你想成立一个什么东西，你如果用这个做原因，就是一切，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呀，全都是意识所认识的东西，它是就是说它是一切法的这个共因，你用它来证一切法没有差别，证明不成立不了任何这个个别的结论，这就叫。你这个因太宽了，哎，这就叫一切，这个叫一切同类可得性，就是说你凡夫所有知道的事情，它都是意识所认识的东西，哎，这概括了一切法，就没有差别了。若一切法，注意相顿号，你这个地方可以再加相性顿号业顿号法顿号，分这么几种。说如果一切法呢，它的法的相就是它的样子。它的性就是它的体，它的业就是它的作用，它的法就是它从它抽象出来的一些属性抽象的道理，它的因果意象就是说你它的样子就不是它的体，它的体就不是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就不是抽象出来的属性，抽象出来的属性就不是因果，它这些之间都是互相不同的。由随如是一一意象决定辗转各个意象，就是每一个法都有这样一一的意象，每一个法都有自己的相体业，你这个可以理解吧？就是每一个法都有它的样子，都有它的本体，都有它的作用，都有它的这个，从它里头都可以抽象出很多抽象的道理来，还有它的因果，它都有它的因，它又成了下它后边的果，它既是前边的因，它又是后边的果，因果相这个都有的。说任何一个法呢，都是有一一的意象，都有这一套意象，决定辗转各个意象，就是说它的发展呢，也还是这些意象都是存在的，是名一切异类可得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说一切法呢，你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前边那个说，你要说一切法都是意识可实性，这个意识所实性的，就一切法都没有差别了。如果你要是用一切法的这几个意象来这个发展，就是辗转来抽象来这个发展东西呢，它永远是异的，就是这些东西永远是不同的。就是它相性业这个什么体因果都是各式各的因果，各式各的相，各式各的体，它都是永远是这个互相不同的。这个是名一切异类相可得，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不管你用任何一个法，你都可以得到 所有的说的这一切，就是说任何一个法都有它自己的相性业什么法因果，一切一相可得，就是说你这种这个你选的这种性质这个说法在一切不同的法上都有，一切异类都可得。这个它的那个所显示的逻辑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那个成立的因呐，只能对你的成立的这个结论有用，不能用在这个跟你成立的结论以外其他的东西上。像这个呢，就是一切异类都可以成立，这就是来告诉你什么叫一切异类的可得相。善男子，若于此于同类可得相及譬喻中，就是前边说的那个第一种错误，还有那个及譬喻，就是说的那个第五种错误，就是异类譬喻，有一切异类相者，就是说如果在你说的这个结论证明过程跟那个譬喻当中啊有了异类，就是可以证明异类了，可以证明你结论之外的东西了，由此因缘于所成立非决定故，就是你虽然能成立那个决定能成立你那个结论，但是呢它不能决定，就是它不是说就只能成立你的结论，它还能成立其他结论，非决定故是名非原生实相，你这个立的这个结论就是不圆满的，就好像我说的那个说张三是人两条腿故，哎，你说我对呀、啊，你是对，但是呢你这个还能引出这个其他错误结论来，所以说你不是原生实相，哎，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里头包含错误。又于此于异类可得相及譬喻中有一切同类相者，就是你如果是你否定的那个东西，你不是你是一个否定的结论，哎，这叫就是否定异类了，结果呢你不但能否定，你还否定了这跟它相反的东西，相反的东西也否定了一点，哎，这样的就是这个由此因缘于所成立不决定故是名非原成实相，就是说你也是有错误的。非原成实故非善观察清净道理，你既然不能圆满成就真实，你就不是那个圣者说的那个真实的道理，不清净故不应修习，就是他有错误，所以你不应该按照他来实践。若异类譬喻所引相，若非善清净言教相，当知体性皆不清净。因为这个呢他是在说第六个非原成实相，说完之后他把第五个第七个呢也这个就是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所有这七种相呢都是不清净的，都是有错误的，都是这个不能做依止的，不能按照他去修习。这个背课背的不好，这个没有找到那个就没有时间，昨天开始这个考虑这个例子，一直就没考虑出来那个就是特别明明白白的，就是那个就好像猫不是狗啊，这样最好找到这样的例子呀，讲的大家这个明白一些，那就只好这样了啊，对不起大家，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今天看了过午了，这个起不了，我中午还有事，还有事吧，
要过午
了，我再去那个要。
有时候就实在不行就可以
方便去。哎，周局长，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啊。
哦，不就
是
是
就是那个
周局
长，
对。
只是他可能改过这个角度方法。
我想请我去
学
他的素饺子，他们家的素饺子在哪地方呢？就在双龙街啊，到康庄那边。哎，你
现在记得吗？
你要有事你就麻烦啊！你要有事你就麻烦，你要没事的话可以去听老师讲的不错。哎，不
行不行，
下午我
本来应该好好备课，结果从昨天他开始看，结果一看我没想到碰到这个，一看好我想不能用这个这方例子。那个，尤其是对于老太太，最好是那个，
不，没事，咱们这周接着探索。
结果是早晨吃饭，我就跟他们讨论，一直到路上，一直到这儿，
咱们这周接着探索，应该最后能够出来八大几个。
哎，对对对，
他那个叫七种缺陷嘛。
嗯。
先把、那个
哎、好，你先走。
先把佛讲的七个例子给理解过。
嗯。
比如说，我不知道《解释密经》书上怎么说的，就是他为什么会说这个，就是这个，这位小亮，我行李我给他明天。那你
放我这儿，
他放就对，他过来了。
刘老师下礼拜还讲吧？
下礼拜还讲，
是吧？
我看
不放假是？
不放，他那个今天是23哈，23七天，是30吗？30号。不管他，咱们这儿，因为他这儿老营业，咱们就行。
是吧？
对，
那行，
好，
还没收
摊。他让我碰到明白。过年的时候休息不休息？
什么？
就是过年那礼拜休息不休息？
都不休息，
都不休息，
都不休息。
跟您告一下，下礼拜我们来了，
哎，
来了，因为那个。
请父亲一下。
我你请我办
啊，
没问题，不赖请录音的，
对，
咱们这个都有，
没哎没关系，哎对，最后录音。没关系，没关系，咱们现在这些条件好，哎，不是那么那个像原来听不着听着了，哎，好，哎呀，
这个学生还真是有这个替民意识，
嗯，不管这个了，啊，这。哎，他那个亚里士多德是几世纪啊？
不是亚里士多德，就是可能现代的东西。
啊，
它有几大谬误。
这个，这个可以算，这个就好像不算抄袭了吧？那就算吸收啊，吸收。
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们学英文，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叫，但是意思就我觉得。
啊，西方那个很早就接触到佛教的移民了，是，嗯，他有吸收，对，这个佛教移民搞得很严密的。
对，让我一看他这行也细，那行业务也细，
啊，
但是也不
完全对。啊，对，嗯，反正这些挺有意思的，咱们讲实用吧。
一定能上网吗？
啊，
一定能上网。
他那个上网啊，他这个没上，应该是能上，但是没上。啊，这不行，他这个是那个，作为一个出家人的，他就没用那个功能。哎，我来看它存到哪儿去了。
就是以前没有这种现象，以前咱们录一个多小时，你存拍不就完了是吧？
以前一录一小时，嗯，对对对对。
那我这个电脑也……
不过有出现过，就是要一段时间。
嗯，
嗯，是，等它一下吧。
那个 MP3 的问题，那个软件解决了，所以将来那个就是解释密啊，就是咱们录到一块儿之后，让他做个皮处理
啊，
皮处理他你盖给他转、
嗯、
转他什么转了什么
啊，
自己坐那咔工作、
啊、
一个小时之后、
哎、好
完了
哈。Thank you.